读两节的圣经，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二十七节跟第二章第二十四节，两节的圣经我们一同来念好不好？来，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我们就读到这里。在前一个礼拜五，我们所亲爱的同工黄光贤牧师因为心脏病突发而被主接回天家。黄牧师在我们生命和服事超过了十五年之久，他的生命跟服事都是我们众同工的好榜样。他的忽然离去的确带给我们很多依依的不舍。昨天有机会跟同工们一同怀念黄牧师，我就想到他的七件事情。首先第一个，他是满有生命的牧者。你怎么看主的生命呢？那不就是看圣灵的果子吗？当你读到圣灵所结的九种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哇，这难道不都是在黄牧师身上你可以看到的特质吗？第二，他是爱家顾家的丈夫。我想黄牧师跟师母是我们教会公认最恩爱的夫妻，两个孩子的家庭也都是热心爱主的家庭。第三，他是忠心服侍的同工。无论他做什么，你永远不会听见他埋怨，他总是尽心竭力地做他所托付做的事情。第四，他是循循善诱的老师，他的恩赐真的就是教师的恩赐。每次听他用那个娓娓道来的口吻来传讲神的话语的时候，总是叫人听得津津有味，不是吗？第五，他是一个喜乐流露的敬拜者。我告诉你，看黄牧师带敬拜的本身啊，就是一种享受，因为你看见他就是这样的投入在神面前的敬拜，难怪他的生命里面永远充满着微笑，不是吗？第六，他是寓教于乐的领袖。寓教于乐其实是最好的学习方式嘛。黄牧师所办的活动在我们整个教会当中，无论是火车一日游、欢乐家庭，都是在我们教会最充满欢乐的活动。第七，他是耐心关怀的辅导者。教会的家庭事工是他所建立起来的，多少人在其中得到帮助，多少家庭得到恢复。如今他虽然卸下地上的劳苦，在主里他得享安息，我们也相信在天上有公义的冠冕为他预备。 Amen。 记得去年下午查经会的时候，我记得有一次忽然间我们提到，如果你死了，你的墓碑上要写什么话语，很有意思。我记得他说他的墓碑会怎么写呢？他的墓碑会写，当你想到我请微笑，因为我在天上了。所以让我们一起微笑吧，我们想到他请微笑，哈利路亚。让我们真的一同效法黄牧师的榜样，忠心侍奉，为主而活。 Amen。 五月份也是家庭月，我想也是一个最好的机会，让我们思想黄牧师最有负担的主题，那就是婚姻与家庭。首先我们就是要来思想在圣经当中的婚姻观。你说为什么我们要思想在圣经当中的婚姻观呢？因为婚姻是神所设立的， 今天我们若是想在婚姻当中享受美满的生活，那我们一定要回到神的话语里面，明白神的心意。只有当我们能够明白神的心意，而且照着去做，我们才可能在婚姻当中享受美满的生活。所以今天我们从几方面我们来思想什么是圣经当中的婚姻观呢？第一个，婚姻是要彰显神的形象。跟我一头说，来，婚姻是要彰显神的形象。刚才所读的圣经创世纪第一章二十七节讲到，神照他自己的形象造人，照他的形象造男造女，很清楚讲到我们人是神按照他的形象所造，不但是男人如此，女人也是如此。既然神是按照他的形象创造我们，那么婚姻是男人与女人的结合，那婚姻首要的目的难道不就是应当彰显神的形象，彰显神创造的荣美吗？那是什么是神的形象呢？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四节，我们一同来念，来，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所造，有什么？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换句话说，当神创造我们的时候，神在我们里面放下了一个追求真理、追求完全完美的一个本能，就是要在我们身上能够反映出神的圣洁跟公义。但是很可惜，人虽然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但是自从人犯罪之后，人就活不出这个形象，以至于在我们生命当中也彰显不出神圣洁跟公义。那你说什么是罪呢？其实罪不只是外面一些外表的罪行而已，罪的根源其实就是人里面那个自我中心啊。就好像今天你为什么会批评别人呢？因为你总觉得自己是对的，别人是错的嘛，不是吗？你为什么会觉得别人丑呢？请问你啊，因为你觉得怎么样？你比较漂亮嘛， right? 所以你觉得别人比较丑嘛。同样的，我们看见在家庭里面也是如此，夫妻之间你永远觉得是因他需要改变嘛。面对我们的孩子，我们常常对他们说，天下没有不是的父母啦。反过来，我们对我们的父母怎么说呢？爸爸妈妈，这什么时代了，又生活在美国，你们需要改变。多少时候在婚姻跟家庭当中，我们就是承袭了这种自私的本性，以至于我们只想到自己的益处，我们不大想到别人的益处。我们期待别人改变，却没想到真正需要改变的是我们自己。 Amen。 很多时候我们只会期待对方，但却忽略了对方对我们也有期待。有时候你不知道对方的期望是什么，有时候你知道对方的期望，但是你却做不到。但更多的时候，你知道对方的期望，你也做得到，但你却不想去做，不是吗？自我中心，我告诉你，才是真正扼杀婚姻最主要的原因。这为什么今天我们需要耶稣的救恩的原因啊？耶稣在十字架上爱就是一个舍己的爱。还记得在客西马里院的祷告吗？耶稣这么挣扎，他来到父神的面前，他就做一个最宝贵的祷告，父啊，不是按照我的意思，乃是按照你的意思。你想了解耶稣的爱吗？耶稣的爱就在这里，不是按照我的意思，是神啊，按照你的意思。弟兄，今天在基督里面，你就领受了这个基督里面的新的生命。 Amen。 这个基督的新的生命 是能够胜过罪恶的生命，是那个救我们脱离这个自我中心的生命。所以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我们一同来念念来：若有人怎么样，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了。若人在基督里，当你今天选择在基督里，你就是什么新造的人。换句话说，新造是神的形象，换句话说，神的形象在你里面可以被恢复过来。旧事已过，旧事是什么？是活在自我中心里面，那个旧事，那个捆绑可以过去。新事，一切要变成新的，什么意思？你可以活出神的形象的荣美来了。哈利路亚，不再按照我的意思，是按照神的意思。所以在婚姻的里面，你每一天都要选择在基督里。你们，你要从神的眼光重新学习彼此的接纳吧。所以我常常说，你夫妻啊，你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看到他，不要说又是他，而是说新的他，在基督里是新造，也是新的你啊。你不要每天早上起来唉声叹气，那我每天早上起来是新的你啊。在基督里，每天选择在基督里的时候，当你顺从神的旨意来彼此相爱的时候，你的家庭就能够彰显出神的形象出来的。 Amen。 第二，夫妻需要领受新的主权。跟我一同来说，来，夫妻需要领受新的主权。创世纪二章二十四节这里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人要离开父母，这句话一点不是不孝顺的话语哦。事实上圣经很清楚地教导我们要孝敬父母，在旧约十诫里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孝敬父母是诫命当中唯一带的禁许的诫命。这里讲了人要离开父母，其实是表明夫妻需要一种主权的分离。这个意思不是说我们不顾念父母了，也不是说不要跟父母住在一起了，都不是，而是说这个新的家庭当中，夫妻需要领受一个新的主权。换句话说，不论父母是否跟你住在一起，这个新的家庭是有一个新的自主权。换句话说，在这个家庭里面，任何决定都应当由这个夫妻一同来做决定，其他人包括父母兄弟姐妹都只能尊重他们的决定，尊重这个自主权。 Amen。 那当然，这个新的自主权也要降服在耶稣基督的主权之下，让耶稣基督成为这个新的家庭的主宰。那另一方面，我们看见人要离开父母，其实也代表着我们可以靠着主离开一切从家族所带来的伤害与黑暗权势。特别在中国的家庭，我真的看见在中国的家庭里面有多少的伤害是一代又一代的遗传下来，多少那种传统家庭里面的封闭、怨恨、恐惧，好像是捆绑人心，让人不能得到释放。但弟兄姐妹，今天若是一个家庭是在基督里面，那我告诉你，基督就是这个家庭的主，这个家庭就是在基督里面领受了新的主权，可以不再受旧事辖制。在基督里面，我们可以宣告说，一切的旧事可以被断开，一切的家族累代那种伤害黑暗的权势可以被断开，一切从上一代来的伤害是可以被断开的。我们可以不必活在这种过去伤害的阴影当中。那你说，牧师，我们要怎么样 能够靠着主来走出这种伤害跟怨恨的捆锁呢？前阵子我听见师母讲一篇信息，我蛮受感动的。他信息的题目就是从马拿西到以法莲。谁是马拿西跟以法莲？马拿西跟以法莲呢，是约瑟的两个儿子。如果你了解约瑟的一生啊，你就明白在约瑟的一生当中啊，经历过多少家庭中的恩恩怨怨啊，父亲的偏爱，兄弟间的嫉妒，被陷害，被忘记，到最后重新与父亲跟兄弟相认。哇，这个绝对是可以演60集的连续剧，我告诉你。但约瑟虽然经过这一切的恩恩怨怨，你看见他的心却没有被这些事情所捆绑，而最后他还能够对他的兄弟说这句话，创世纪50章第20节，一同来念来：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哇，我们看见约瑟之所以能够走出这个恩恩怨怨的捆锁，那个秘诀就在这里。从马拿西到以法莲，我们看见马拿西跟以法莲都是约瑟在埃及所生的儿子。创世纪41章51节到52节，你看见约瑟在这时候给长子起名叫马拿西，因为什么？他的名字意思什么？神使我忘了一切的困苦和我父的全家。52节，给他次子取名叫以法莲，因为他说神使我在受苦的地方昌盛。马拿西的意思就是忘记，因为神使我忘记一切的困苦以及过去父家一切带来的伤害。你说人怎么可能忘记这一切过去呢？其实在这里意思不是忘记，而是约瑟选择靠着主去饶恕。第二点，饶恕太重要了。今天我看见很多时候人与人之间的恩恩怨怨这种捆锁，很多时候我们在这个捆锁当中好像永远走不出来，走不出这样的阴影。而那个关键就在于这个饶恕，只有饶恕能够断开这一切生命的锁链。我们看见约瑟怎么能够选择饶恕呢？在创世纪50章第20节，刚才所读的圣经里面，你看见他对他兄弟说，你们的意思原是要害我的。哎，我请问你，他兄弟意思是要害他？是，的确是的。但是他没有停留在这里，他没有永远想到我兄弟是要害我，所以我要真的来报复。没有，他没有停下来，他接着说什么？但是神的心意是什么？好的。我请问你，神的心意是不是好的？是好的。换句话说，约瑟他没有真的忘记做所有事情，没有，但他选择放下了，他选择放下了，不再紧紧抓住这些伤，他选择放下。为什么？因为他真的看见神的心意其实是更好的嘛。这些恩恩怨怨只不过是个过程而已了，至终要成就神更美好的心意。所以他可以不必再抓住那些过去的伤害，不必了，你知道原来神的心意是好的，所以可以放下了。虽然过去发生的可以放下了，不必再被这些事情捆绑。马拿西就是表明约瑟选择放下过去的事情，他相信神才是他生命的主宰，不是他的兄弟，不是他的父家，他的主宰是神自己。 Amen。第二年，今天如果耶稣基督真是你生命的主的话，今天你就要选择跟约瑟一样，选择放下这一切伤害所带给你的捆锁。因为你要确实知道一件事，你一生的道路在神的手中，不是在人的手中，不是在你家人的手中。 无论过去你曾经经历过多少的伤害，这一切的伤害都不能够决定你未来的道路。你的道路是在神的手中，唯有耶和华是你的大牧者，唯有他能够决定你的未来，只有他能够带领你到他所为你预备的明天。阿们。约瑟就是看见这件事情了，他感觉只有神他生命的主宰，不是他的家人，不是这些事情，是神才是他生命的主宰嘛。所以他可以选择放下过去的伤害，不再纪念从前的事情。以法莲就是他愿意放下这一切的伤害，而当他放下的时候，第二个儿子出来叫以法莲，意思就是神让我在受苦的地方可以昌盛。哈利路亚。只有当你选择饶恕，选择放下这一切的伤害，然后神就能够使你在受苦的地方昌盛起来。从马拿西到以法莲，弟兄姐，今天无论你说你从你的家庭受到多少的伤害，有多少的恩恩怨怨，我告诉你，都要重新来到神面前来宣告，唯有耶稣是我的主，我一生的道路都在神的手中。你们的意思原是要害我的，但神的心意却是好的。唯有耶稣是我的主，是我家庭的主宰。你们什么时候当你选择放下，不再纪念你的过去，你就能够经历神释放的恩典跟大能的。阿们。第三，夫妻需要彼此连结。跟我们说，来，夫妻需要彼此连结。创世纪经文讲得很清楚，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夫妻怎么能够彼此联合呢？我们看见哥罗西书三章十八十九节很有意思，我们一同来念。来，你们做妻子当顺服自己的丈夫，这在主里是相宜的。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不可什么苦待他们。这提到两方面， OK， 第一个，做丈夫的要怎么样爱妻子。那什么叫爱呢？爱可以说是一个最简单也最复杂的问题，不是吗？很多时候一个做丈夫的送一朵花给妻子，不见得是因为他爱的表现，而是因为不送更糟糕，你知道吗？所以什么是爱呢？简单的说，爱就是给对方应得的注意力。这是我这么多年 come up 一个最好的一个定义，爱是给他应得的注意力。换句话说，用心去注意他吧。真正的爱其实不在于你送他什么，也不在于你为他做了一些什么，而是在于你到底给对方多少你的注意力。许多时候我们做先生的一结完婚呢，跟那个感觉是跟做太太的结完婚感觉不大一样的，你要知道，做太太一结完婚的感觉是美满生活从此开始，对不对？做先生的呢，一结完婚的感觉是，哦，终于了了一桩心事，不是吗？现在可以 back to business， 要做我要做的事情， right？ 我不说你的事业不重要，你的目标不重要，但是我还是想问你一个问题，就是你有多看重你的妻子，你有多关心她的需要呢？我常常听见一些弟兄们埋怨说，哎呀，真是不懂，我的太太一天到晚晴时多云偶阵雨啊。但事实上，妻子之所以晴时多云偶阵雨的原因是什么？因为没有被了解嘛， right？做丈夫的，这正是我们的责任呢，去了解为什么我们的妻子晴时多云偶阵雨呢？ 彼得前书第三章第七节很清楚的讲，我们一同来念来，你们做丈夫的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因他比你软弱，与你一同承受生命的恩，所以要敬重他，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了。这里说要按照情理和妻子，情理原来意思就是知识，换句话你要花时间去了解你的妻子嘛，了解他的需要，了解他的感觉，了解他的个性，了解他的喜好跟恐惧，这是你的责任呢。这里讲得很清楚，做丈夫要按情理与妻子同，是你的责任。我还记得有一次啊，我在一个特会的书摊上看到一套关于婚姻的书，有两本，一本是如何抓住丈夫的心，另外一本如何抓住妻子的心。我就发现每一次我走到书摊上一看，就发现如何抓住丈夫的心一扫而空啊，如何抓住妻子的心无人问津啊。我就常常在想，做丈夫的我们真的没有需要吗？还是我们根本忽略了我们的妻子呢？忽略了我们的责任呢？我就发现我们都知道做丈夫的不是不好，都是好的，但是就常常忙碌在自己想做的事情上，以至于我们常常忽略我们的妻子，也没有是故意的，却常常忽略了我们的妻子。我发现，你不要以为这是小事情，我发现这常常是婚姻产生问题的根本原因，就在这里。所以为什么我今天特别选这节圣经，哥罗西书三章十九节，他说你们做丈夫的不可苦待，我特别选这个经文。你说我没有苦待他，那我不是讲肉体苦待，心灵苦待。求主帮助我们能够认识到我们的妻子是神所给我们最珍贵的产业，Amen。我们有责任去珍惜，去了解，这是做丈夫首要的责任。爱就是用心注意，就这么简单。那第二，我们看见做妻子呢，要顺服丈夫。所谓顺服，不是盲从，而是在主里的顺从。换句话说，为主的缘故，你要尊重你的丈夫，而且尽力去帮助你的丈夫。你知道有一次啊，一位山东牧师在读圣经的时候，读到创世纪第二章十八节，他说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绑住他。大家吓一跳，什么绑住？哦，后来发现山东话的帮助就是绑住。但就是发现很多时候，这是妻子有时候这个需要注意的事情。做妻子的，你的责任不是绑住丈夫。我看见很多妻子想绑住丈夫啊，想要改变丈夫，绑住他。No， 做妻子的，我们不要绑住丈夫，是要帮助丈夫，能够发挥神给他那个真的是荣美的这种。这个神的印记在他身上，帮助他活出神的荣美来。你知道每一次在婚姻问题解答的时候，总是有这么一个问题的，总是有人给个条子上来说，牧师啊，请问你怎么样才能改变我的丈夫啊？哇，这不但是百万美金、千万美金的问题吧？做妻子总是很急于想改变丈夫嘛，所以常常难怪就变得唠唠叨叨，不是吗？你要知道圣经形容唠唠叨叨的妇人像什么吗？就像大雨之日连连滴漏，滴滴滴滴滴。但姐妹，我告诉你，唠叨跟抱怨永远不会使你的丈夫改变。真正的使你丈夫改变的，永远是你对他的爱与尊重。所以不要埋怨他，反而要多多从各个方面来鼓励他，帮助他。你知道我在美国看见很多的妈妈多么尽心尽力保护自己的儿女，保护他们的自尊心，无论孩子表现得如何都不轻易责备，对不对？我们生怕伤了他的自尊心啊。
但对先生呢，每句话都尖酸刻薄 No, 不要忘记，很多时候你的丈夫正等待着你的鼓励，就好像你在等待他的赞美一样。事实上，一个做丈夫的是非常需要妻子来肯定的。别人怎么说都没有你说那么重要。你需要学习去看见你丈夫的长处，尽力去帮助他，而不是拼命诉说他的短处。就算你说牧师，我已经尽一切力量帮助他了，还是看不见任何果效，怎么办？两件事情，第一，要持续的祷告。跟你同学说，来，要持续的祷告。我再说，祷告不是最后没有办法的办法，你们，祷告是最好的办法。你要容许神按照他的时候，他的方法来工作嘛。首先第一个，持续祷告；第二个，要按照神的心意来营造你的家庭。跟我一同来说，来，要按照神的心意来营造你的家庭。就好像在箴言31章讲到那个智慧的妇人一样啊，我们都很熟悉这段圣经，智慧的妇人。但你要知道很有意思，箴言31章里面根本没有提到她丈夫是怎么样的人，你们发现她丈夫是好还不好，体贴不体贴啊，没有提，完全没提。31章也没有提到说她这个智慧的妇人有没有把她的先生一天到晚跟别人比较，也没有，但都没提过任何一句话。我们看见这个智慧的妇人，就是用一个喜乐的心，用神的智慧跟爱去营造她的家庭。你看见31章里面讲到，这个真是智慧的妇人，无论先生是如何，她用神的智慧跟爱跟一个喜乐的心去营造的家庭，至终她成为她先生的依靠。Amen。我们看见在婚姻里面，神的心意就是要夫妻能够彼此的连结，二人成为一体。当夫妻彼此同心合一的时候，神的爱就能够彰显在我们的婚姻当中。你们弟兄姐妹，一个美满的婚姻从来不是自然而然产生的。很多时候我们在婚姻当中，当我们的眼目定睛在环境上的时候，我们常常落入到失望跟沮丧当中。让我再一次说，环境永远是可以重新营造的，环境永远是可以重新营造的。只要我们愿意从今天开始按照神的心意来营造我们的婚姻，我们就必然能够在婚姻当中经历神得胜的恩典。 Amen。 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我们再次来到你面前，我们求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真的是谦卑下来，愿意寻求你的帮助。多少时候我们常常期待别人改变，我们却没想到第一个需要改变的就是我们自己。帮助我们懂得回转到你的面前，放下我们自己，也放下多少年来在我们生命当中从家庭家族而来的多少的伤害，恩恩怨怨。开我们的眼睛，看见唯有你是我们生命的主宰。 You know， 你知道我们一生的道路，你为我们道路也有美好的预备。让我们真的愿意按照你的心意来建造我们的家庭，营造我们的家庭，好让我们的婚姻能够彰显出你的荣耀来。谢谢我们的主，将这荣耀归给你，感谢祷告奉耶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阿们。